盖我们，也遮盖你的使女。哦，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的灵就在这里运行。主啊，巴不得透过你使你口中所说出的话语，就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从你的话语上，主啊，在小组里面得着造就，得着帮助。主，我们赞美你，你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亲自诚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愿你在这里设立宝座，掌王权，居首位。谢谢你，耶稣，赞美你。父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并且在你的话语上要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每一堂的信息课程都有录音和录影，所以如果您需要这一堂这一次大会中的这个内在医治的这个信息的录音带或录影带，可以到录音室去登记啊，可以到书房去登记购买。那么每一届啊，我在这边讲的，他们已经制作成为录音带和录影带，那么也有过去啊的已经有的啊，就是现已经录好的、录制好的录音带和录影带，那内容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一届因为整个属灵的空气对象不同，可能神给的一种信息的方向、角度和例证也不同，但是所使用的圣经节和整个的内容的架构都是完全相同的。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课本，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堂要讲的是苦读的论断，内在的誓言，在23页。23页，什么是苦读的论断呢？当我们提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内心就开始有一些挣扎，心里想说，难道我们不应当有一些的就是说判断，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的检讨我们有一些的就是说觉得应该改进的，或者觉得哪里不好，我们不可以提出来吗？如果提出来就是一个论断吗？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一课里面特别强调是一种苦读的论断。那么我们看一下定义，这个定义怎么说呢？一种从内心对他人行为或态度的批判，若不悔改，因着加倍的回收，将使自己蒙受恶果。这里很清楚了哈，内心对他人的行为或态度的一种批判，这个内心所发出来的，耶稣说，心里所发出来的才会污秽人。那么我们如果内心发出来的这种批判带着一种苦读，不是从神的眼光的一种判断，圣经里面说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判断，因为审判的乃是主。那么曾经我听过两个属神的人讲到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很宝贵。一位是这个海福德牧师，他提到他自己的例证，他讲到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做洁净的工作，他有很多的角度和方向，其中一点关于这个批判这个问题。他说啊，他一直对一个电视的一个布道家已经蛮有名了，但是他一直对这个人很看不惯，他也说不上为什么看不惯，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讲话的态度表达法他觉得很不舒服。那么一直在他的心里他有这个判断。那么有一次呢，他从外面这个服侍回来，一回到家里面的书房啊，竟然发觉他们家的那个电视是打开的，而那个电视正在说话的，竟然就是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人在电视的里面。所以反正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可以做他要做的决定。他说，我不准你在我电视里面出现，他就把电视关掉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很自由，对不对？我们在自己房间，我们高兴说什么做什么，反正这个人也不知道，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审判的乃是主啊，不要忘了主与我们同在的，哈利路亚。 哦，主就在他身上工作了。当他一去做这个动作的立刻，他就扑倒在地上，不是滑跤啊，不是意外事件，是神的大能使他折服。神说，你凭什么批判我的仆人？诶，神说这句话，哇，那个时候他立刻蒙光照。他主要赦免我，因为我觉得他讲话的那种表情，那种态度，我都看起来都不舒服，所以我并不欣赏他，所以我就不喜欢他讲道。神说，你是谁？是你创造他呢，还是我创造他？你对我的创造不满意吗？这个神的仆人就哑口无言了。他真的从内心悔改了。很稀奇的，神就做一件祝福的工作。没有多少年的时候啊，这个布道家很有意思，有一次就找他了，说，海福德牧师，我很需要一个这个遮盖，你能不能成为我的牧师？你看这个人很谦卑，跑到他的面前说，我需要一个遮盖，你成为我的牧师。什么叫做成为我的牧师，成为我的遮盖？意思就是说，一些领导者，一些被神使用的人，他很需要有人对他说真实的话，有人能够啊，对他的侍奉，对他的这个人说一些可以纠正他的话，这很重要，这是一个保护啊。没有一个人完全到谁都啊，就是说不能够说你什么。那么海福德牧师心里就很惊讶神的作为，说，哇，主啊，还好啊，那个时候你在我身上做了这个工作，否则的话今天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啊。所以他们之间就成为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种彼此好像一种牧养遮盖的一个关系。那么海福德牧师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这个朋友啊。他就开玩笑说，其实呢，我还是对他的这个说话态度还是有一点点意见。大家就笑起来了，意思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喜好，但是神要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呢，不可以有那种的掺杂的一种苦读的一种批判。那神在啊他的身上做这个工作，使这两个人成为一个很好在福音事工上的一个配搭。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向神，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祝福。那么另外一位牧师呢，就是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讲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 John Dawson 牧师，他讲了一篇信息，他说这是对台湾的传道人说的。他特别讲到关于苦读的论断，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当有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心里很痛苦，你就开始把你的受伤的感觉去告诉第三者。当你去告诉第三者说某某人如何如何，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当他可能伤害你以后，他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蒙光照，他发觉说，哎呀，我错了，我怎么可以对我的同工说这句话，我怎么可以有这种态度？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悔改？很可能你正在说他的时候，你正在批判他所作所为的时候，他正向神悔改。那么从神的眼光，谁是义人？哈利路亚。所以各位，我们看见神的一种角度啊，神的一种量法跟我们人不一样。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这个主导文有一句话很重要，说，免人的债如同我免了你的债。这个很不简单啊，当这个功课学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这么容易的。你总是心里面觉得说，他欠我，我这么爱他，他对我这么一点点，他欠我，我给他这么多好处，他给我的是这样，他欠我。所以里面有一种别人欠我们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有一种要求他人要尽这个义务，就表明我们没有真正的饶恕。那个饶恕就包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提到了这个苦读论断的定义，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读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在新约两段圣经，我们看325页，十二章十四、十五两节。十二章的十四、十五两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我们看见这里提到说失了神的恩，什么叫做神的恩？就是神的约。我们提到我们进入神的约是凭信心和顺服。那你怎么样会失去神的恩呢？我们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已经提到，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这里也提到说，当我们不愿意追求圣洁，不愿意与人和睦，恐怕就失去了神的恩了。同时呢，恐怕又怎么样呢？有毒根生出来扰乱我们。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基督说，第七章的第一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看见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定律。在今天这堂我们提的苦读的论断，和待会我会提到下半段内在的誓言，这两个部分我们可以说是内在医治非常重要的观念。好，那么当我们在这个观念里面我们通了，我们明白了，我们愿意行神的道了，对我们整个人被洁净得释放是非常大的帮助。那么这个论断的原文是什么？在耶稣说你不要论断，那个论断是什么意思？那个原文意思是说死人的骨灰。你就知道那个话语有一个侵蚀力。箴言书啊，我们属神人，我们很喜欢读这个智慧的书，因为这个书读了啊，帮助我们啊，那些言语啊，字字都是非常精炼的。这些书里面提到说，一个温良的舌就会使人得到安慰，一个好的言语，好的消息带来人心的一种畅快和医治。但是呢，乖谬的嘴啊，这个苦毒的这种话语，这种啊，就是说一种愚昧的话啊，不好的话，让人心碎，腐蚀人的心。好，我们在明天要讲五种咒诅的破除，会更深的提到有关于言语方面。那么就看到这个论断是一种有腐蚀力的啊，也是很可怕的。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所定的定律是绝不会改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笔一画都不废去，神的话不改变，神所定的定律呢也不会改变。那么我们在这个物质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许多的这种物质的定律，在我们宇宙间有很多的定律。那么很多的发明家就开始发现了，比方说牛顿，他就发现了这个地心引力，哎，这个笔一丢它就会往下，它不会往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物质界的一种定律。那么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已经提到有神的法则，有神的定律。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法则和定律去行，我们一定蒙福。所以我们的心论断或我们的口论断的时候，很像怎么样，撒一些的种子。圣经里面说，这个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什么要收什么，啊，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所提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定律，也是一个物质界。我们知道你，有人说种瓜得瓜，对不对？种豆得豆，哎，这个我们也知道。可是在属灵的里面也是这样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么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所以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发觉有一些反应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动怒啊，也先不要觉得疑惑，或者是觉得啊很沮丧，先思想一下，我是不是曾经用这样的量器量给人，所以我今天收到了这个。好，那么这个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十六节也提到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说孝敬父母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 使我们在世长寿。那么这也是神的一个祝福的定义。那么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也提到一个定律，是得救的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呢？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一个定律。所以一些还没有信靠主的人，或者有些人很喜欢跟基督徒辩论的人，说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我可以信这个，我可以信这个，我就可以信这个，可是他再去做他要做的，他没有办法得救。那么曾经我们去探访一对母女啊，他们都是在黑暗的权势中被掳的。那么既然他们就是欢迎我们去，那么我们就去了。那么就发觉这个他这个母亲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从他的这个拜这个观音菩萨哈，就转为去参加一个叫做真理，他就不叫做教，就叫做真理哈，听起来一样很高的样子啊。那么他就有很多的书在他的家，我就翻一翻，听听他讲。那么他们冒用什么话放在那个书上面写，真理必叫你得自由，这是圣经的话，但是只弄了一半，但是耶稣基督才是啊，就是说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啊。那么他们就是用一半这个神的话写在这个书上，然后把所有的宗教都放在里面，意思说不管你奉哪一个名都可以得医治，都可以。他还讲一些医治啊，讲一些这方面。那我们看见就是说不通达的，所以我就直接问这个母亲说，你得救了吗？你真的找到了真神了吗？他真的不敢回答。他虽然最后跟我有点强辩，但是他实在没有根据，没有确据。因为我从他的书从头到尾翻，就没有一处他们书上敢讲一句话说你得救了，没有一句敢说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没有办法靠的别的可以得救的。传道书十二章又提到另外一个定律，讲到说，当敬畏神，当敬畏神，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意思说每一句我们所说的话到审判的日子都要招供出来的。哈利路亚，各位，你知道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定律，就是十一奉献的一个定律。有一些的基督徒没有蒙福，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得罪了神，他很轻忽，没有注意。那么我发觉有很多蒙福他非常的谨慎在十一奉献上，那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宗教的律法，好，那是一个信心，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抓对了这个属灵的定律，我们一定蒙福啊，一定蒙福。所以啊，这些你都可以去体验的。所以有人说，你可以以此试试你的神他是不是要祝福你，上尖下流的祝福你。很多人在这个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生活的金钱上面不通达，很穷乏。为什么？很可能他在十一奉献上面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就是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男主神祝福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在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还有马太福音25章25到27，这两处经文讲相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何西阿书说，你种的是风，收的要是暴风。意思就是说，有一种属灵的原则，你会连本带利的回收，好的你也会连本带利，不好的也会哦。常常我们希望说好的原本带利，不好的不要，没有这件事情。你有好的就有那个负面的，你遵守神的诫命，圣经里面说他的慈爱就临到你直到千代。圣经里面说，恨我不遵守我的话语的呢，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宽容是很大的啊。可是你也看到是有惩罚的，是有祝福也会有咒诅。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要很清楚什么是蒙福的一条路，是神要我们走的，也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好，那么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苦读的论断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从讲义里面我们再看这个要点。好，我刚才几乎都已经提到了，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律，所以如果我们这一件事情可以从这件这个这种刑罚的里面能够就是脱离这样的一种咒诅或者是一个结果，就是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大能，能够使我们对付这些罪悔改，以至于这些的所结的果子不再影响我们，不再好像使我们成为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自己来控制，就无形中就进入那样的一种领域的里面。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就是说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事实上有一些的定律，刚才已经提到了，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在什么事上被论断，在凡事上孝敬父母，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得福，神也让我们亨通。我也发觉有一些基督徒，他跟他父母的关系没有走对，也就是说里面的一种的苦读和不饶恕还在他的里面，影响他的这个心，他的心昏暗了，他的眼睛也昏暗了，他就不能成为一个清新的人，遇不见神，也遇不见神的祝福，所以他道路就是怎么样，弯弯曲曲的，很不通达，很可怜，很痛苦。我遇到过一些的人，他们经常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么为什么，我说主啊，为什么他的道路这样的不亨通呢？为什么他遇的这些事情都这么可怜呢？那么追溯他整个原因，那个根基点还是在于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常常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直接的是一种回应，就是说是一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种对照所以我们看见这种跟父母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根基根基点。另外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个回收常常是连本带利加倍的，同时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有一种苦读的论断的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往往我们也开始有一种内在的誓言内在的誓言。好，待会我会提到什么叫做内在誓言，我们再继续的看24页有一个图，这个图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他没有不经意的就种了一些的种子，这个黑黑的圈，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呢，慢慢慢慢这个种子就长大了，到有一天呢，他就要回收他过去所种的。我们看见当这个回收的时候，那个白色的圈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连本带利的回收。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在童年时期所种的种子是不好的，我们忽视了，我们遗忘了，我们没有悔改，那么结果会收成的就是这个恶果。所以经文说罪既长成，你看罪也是慢慢长成的，就生出死来所以这是一个灭亡的路，是神所不喜悦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哪一个人不论断，不是这个意思，神不要我们，因为论断是一个罪，神要我们在这环里面要对付，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主的面前得真自由的人并且我们能够蒙福。好，现在我们就提到这个有关于论断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举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 啊，比较实际的例子。比方说一些的孩童时期的男的或女的，他们对于他们父母亲对待他们的方式不满意，他们开始里面就累积很多的愤怒，妈妈为什么这样子，爸爸为什么这样子。特别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妈妈到你房间说，你看你看你房间乱七八糟，不赶快整理好，这个妈妈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为了你好，对不对？可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哪一个人会拍手感激妈妈，说妈妈你太好了，你这样纠正我，将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懂得这个整齐的人。小孩子谁会讲这话，觉得又不高兴，嘴巴嘟得很高，然后就很气，说为什么不叫哥哥整理，为什么叫我整理，为什么不叫姐姐去拿，为什么要我拿。所以我们里面就开始有那种不舒服，就开始对我们的父母亲就有一种论断，妈妈偏心，爸爸比较爱哥哥，好，那种的心情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处理，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累积的愤怒，累积的愤怒。其实你也知道你的父母生你养你也爱你，可是在你里面就有一种不满足，你有一种批判。曾经呢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姊妹，她的父亲很爱她，也很爱她的妈妈，所以她不是不满意她的父亲，只是她父亲美中不足，太忙了，知道吗？太忙了。而她父亲的忙又不是像一般什么做生意啊，不是，她父亲是为神忙碌，哇，是神的仆人，所以常常要出去工作。在她小时候就有一个心情，就说爸爸为什么每次在妈妈和我最需要他的时候都不在家。可是这个孩子他很爱他的爸爸，他的爸爸也很爱他，他知道，但是他里面就会有一种的判断。这个判断同时他对神有一个判断，为什么神要我的爸爸去工作而没有照顾我们，神为什么总是要人工作，有一个判断的，对不对？然后他又对异性男人也开始有个判断，所以那个判断就觉得说，他又看到母亲就是常常因为思念他父亲的缘故在那边哭，所以他开始对一个男对男人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觉得说男人总是在女人需要他的时候在，所以这种的小时候所撒的种子已经忘记了，已经不精心的就已经没有在他的这个记忆的里面，但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这一些所撒的种子就回收了，开始在他人际关系里面就有影响了。所以当他走的路他就发觉不亨通，很多的情况是他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男性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批判。好，所以这些东西都带来他的一种一种影响。那么直到最后圣灵光照他，引导他走这条得医治的路，他对付了这些在幼年时期所种的苦毒的论断，他全人得到释放，在人际关系里面，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在跟他父母亲的关系里面都完全的不同。哈利路亚。所以很多我们在幼年时期可能我们都种了一些的苦毒的论断，对我们的父母亲，甚至对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其他的你的童年时期的玩伴，你的老师，因为怎么样一些的事件发生引起你的不愉快，你那种不饶恕就放在里面，放久了以后就长出根来了。你知道不饶恕久了就长出根，这个根就是苦毒的论断，就开始有一个判断。我们有一些人际关系，我们会觉得说他一定会说这句话，你试着看，你对他怎么样，其实就有一个先有的判断。这判断就是你对他的期望不是好的，是反面的，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所以当你去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会对你说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会下这个判断？其实因为我们对这个人有一个批判，我们对这个人我们心中已经有一种期待，所以果然不出你所料，这个人就是这样。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 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影响就是这样。因为你心里面对这个人有一种期待，你觉得他就是会做这件事情，他就会说这样的话，他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曾经有一个神所用的人，他也在讲这个内在医治、心灵医治部分。他提到这个课程的时候，他讲得很精彩，因为他也是以他自己例子为证。他就因为他在这个小的时候跟他的这个哥哥相处的不怎么好，所以呢，他就是从小就是很担心他的哥哥给他出糗。他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就是会这样子啊，你看到早就知道他就会这样。”哎，果然他哥哥就是这样。那之后她嫁了丈夫以后，她里面也开始相同的对她先生说，哎呦，我早知道她就会这样，她今天站讲台一定会出糗，也不错。她的先生站讲台说，哎，不知道怎么搞的，翻圣经讲个东西讲的不应该错，就很离谱的错。她就在底下说，哎，我早知道她就会这样。所以她到底说，神啊，到底我是怎么回事？所以神光照她，从幼年时期的那种种子已经种下来，跟她哥哥的关系这样的一种苦读的论断，所以他就开始有一种期待，说我早知道他会这样，他一定会这样，他会出一些的事情，他会说出一些的话，他会让我觉得很糗啊。那么这样情况里面，就是常常就有这样的回应，直到他奉耶稣的名弃绝了这个苦读的论断这个根，从里面真实的饶恕，那么他得医治了，他跟他的这个丈夫之间，跟他的哥哥之间就不再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我们所提到的，不是你祷告一次一切就解决了。你说，哎，祷告不是应该很有功效吗？祷告的确有功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苦读的论断，当我们完去对付了以后，因为它对我们一个人的行为的结构模式常常有影响，所以对这件事情以后，在我的生活里面，当我的人际关系里面，还会出一些小的征战。这些小的征战就是对付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怎样降服基督，定死我自己的老我，不选择用我过去的一种行为的态度的模式来面对这件事情。如果在这些小的战场上我们持续的得胜，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觉你完全的得释放。哈利路亚，啊，所以这是需要与主同工的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24页解决的步骤，第一，用圣灵来写明什么事件是引发我们苦读论断，是不是一些受伤害的事件，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根源，引起我会对这个人有这种苦读的论断呢？啊，第二，当圣灵光照以后，你要怎么做？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对不对？我已经提到饶恕是一个关键，接下来每个课程都要使用，好，所以我们要去实行。第三，悔改我们所做的论断，求主赦免，并且从心里面弃绝。你不要享受这种论断，有些人享受他自己的论断，每天坐着站着就论断他的弟兄，很多人习惯批评的真是有一些这样的人，而且就是甚至于在已经在服侍主了，他不知道他这样得罪神，所以他侍奉没有力量的影响了一批人跟他一样会论断，你知道吗？一个论断的人，他会影响别人跟他一起论断。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12章我们刚才读的，说这个苦读的根怎么样呢？会污秽人呢。好，我们在刚才这个12章的地方，我们在看这个非常重要，免得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一个团体有一个人苦读的论断，整个团体容易沾染污秽。我真的看过这样的情况啊，有这样的人，他就是会批评论断，他所带出来的人每一个人都受他影响，而这种苦读的根啊很难拔除，一直影响，会影响一个侍奉的团队离开了圣洁。各位，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小心。不管我们是领导者，我们是同工我们是就是在学习服侍主，这个半夜 便成为我们一个借镜，求主帮助我们，禁止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做这种批评和论断。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第四个要做什么呢？奉主的名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于你所种的种子跟回收的结果的中间。所以你有这本书，你就当你做过这些的祷告以后，你可以试着画一个红一个十字架在这个你所种的这个种子的里面。耶稣的十字架除去一切的咒诅，包括我们的幼年时期所种的种子，这个恶果不再回收，不再影响你的行为态度，那使你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好，所以第五点我已经提到了，我们看到就是说，除非苦读论断对付完全了，好，否则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人格的结构和行为模式常常会受这个影响。好，那么当我们向奉主的名破除以后，就是怎么样宣告征战的得胜。因此当我们生活中间还有持续的小的征战的时候，切勿气馁，要持守信心，让神来帮助我们前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要来学习的，持续的来跟随主，来顺服主。好，现在我们就来在这方面，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之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部分，内在的誓言。这是我们依然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显明我们内心是不是有一些的批判，有一些的苦读的论断。你对你的领导者，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先生、你的妻子或你家里的人，或你的同事，或者是最近所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你对这些人你说一些苦毒的批判的话，求主显明那个原因根源事件。如果是这个人伤害了你，你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愿意从心里面来饶恕他，并且为你所论断的这件事、这个人，你悔改在主的面前。因为论断是一个罪，神并不喜悦我们如此。从你的心里弃绝论断带给你的影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圣灵的大能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主啊愿意悔改我们所行的。主啊，我们在我们内心对一些人有一些的批判，主啊赦免我们论断的罪。主啊，我们愿意从心里面饶恕主啊他们对我们的伤害。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我们所做的论断，弃绝这个论断带给我们任何的影响，带给我们任何人际关系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奉你的名宣告你的十字架，介于我们所说的论断和回收的这个恶果的中间，破除这样的一个结果。主要让我们因着悔改，主要能够转向你，让我们人格，让我们心思意念，主要让我们的主啊言行举止，主要能够转向你，主要能够合乎主啊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所行的样式。所以说呢，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的心真的被你开启，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这样的悔改。在我们中间，主要如果我们跟我们一些比较亲近的人有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的拦阻，主要你要帮助我们对付，主要能够得释放。所以说呢，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悔改在你面前，主要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要面对这个人或这些事的时候，懂得主啊能够选择顺服你，把自己的旧性情、肉体的邪情私欲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以至于你的复活的大能天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毒论断的一种影响的里面完全的得自由，不再受任何的影响。所以说你来做医治和释放的工作。赞美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好，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单元，27页。内在誓言，我们在第一天讲到内在意志简介的时候，我引用了一节传道书第4章12节的后半段，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所上的课，从饶恕、苦读的论断、内在的誓言，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内心有这三根绳索，当你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很不容易，他很坚固，你要他改变很不简单。可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情况，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主做更深的工作。常常不饶恕就很容易继续的生出苦毒的根，有苦毒的根就很容易说这个内在的誓言。比方说如果一个人跟你生意合伙做得很不愉快，他用很恶毒的方法对待你，你受伤害了，你里面开始积压很多的愤怒的情绪，对这个人就有一种批判，这种人他竟然做这种事。好，然后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永远不要跟他合伙，等等这类的话，就是一种再一种什么。什么叫做内在的誓言呢？我们看一下定义，就是说从内心所发出来的，不管是正面或者是反面，强烈的决定。正面，有些人说哎，我发愤图强，我这学期一定要考第一名，哇，这好像很厉害了，很正面了，有没有？有的人一听到一些道的时候很激，就是说好像很激发，很奋心，好，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每一天都要跟人传福音，起码传3个人，慢慢变成1个人，慢慢就跟神请假了。好，我决定了，我一定要从今天开始祷告1小时以上。哎，做了一段时间终止了，我们会这样。所以待会我们来读圣经，看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应当是怎么样来做的。所以这种强烈的决定怎么样，会导致我们某一种行为态度跟事件关系影响我们全人。而这种内在誓言也跟苦读论断相同的，常常起源于我们童年时期，而且我们常常容易忘记。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人，你很会注意，我不要跟你说话了，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有时候你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激励你了，你就开始发誓，我发誓绝对不跟你说话，结果没有到第二天两个又开始说话了。哎，可是你的确发过这个誓啊。所以你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不会多影响我嘛，你注意一下。如果你常常对一个人说类似这样的话，你跟他的关系一定不是很好，你们之间好像一道墙一样，很难沟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爱很难流畅，很难沟通，彼此常常会有冲突。这就是因为你常常对这个人说一些内在的誓言，影响你的全人，影响你的人际关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要点，内在誓言像什么？铁骨。好，那么人的意识像什么？烈火车，它会不由自主的循着这个铁骨而行。你就知道，好像我所发的誓言，我会怎么样？不由自主的就往这个方向。而这个一旦有内在誓言的人，你可能可以了解的，他常常有一种很硬的个性，我绝不改变。所以曾经我们认识一个同工很有趣，他就是在这个